统计人生十八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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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人生十八招。
Queer Playbook，
Queer Playbook，
只要是必要干。
统计人生十八招，
光阴的故事，
统计人生十八招。
欢迎来到巴乐鸡块小宇宙。
疑难杂症大声说，
这是专属 LGBTIQ 青少年的 podcast 节目。
欢迎回来巴乐鸡块小宇宙。今天有两位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彭彭，然后今年我25岁，我的外貌是中性的，算是中性的女生吧，就是头发削的短短的，然后单眼皮，脸有点长。曾经有人说我有一点点像田馥甄，但是我是看不出来我哪里像田馥甄啊，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type。 对，
好，换我自我介绍。我是 B2， 也是主持人之一。我现在年龄是快要36岁，然后外形发型是剪那个叫什么，我们的羽球天后戴姿颖那个发型对，然后衣服的话就是中性穿着，就是基本上都是穿裤子，然后基本上都是好多基本上都是全黑的，大概这样的穿着。好，那换我们的来宾来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嘉维。好，我今年24岁。我的外貌我觉得应该算是在男同志圈里面应该算是很经典的可爱男的款式吧。对，就是剪的平刘海啊，然后我没有戴眼镜，然后穿着的话大部分都是走文青可爱风吧。对，就是可能日系啊或是一些韩系的 style 这样。
大家好，我是本本，然后今年28岁。外貌的话应该就是大家想象中的理工宅男的样子，就是会穿素 T 哦，但不会有荷叶边，就是不会穿有荷叶边的衣服。但就是可能理工展大家就会觉得哦，戴眼镜，然后头发不是那种利落的短发，可能会有一点刘海，然后体型的话就是比较壮、比较快、比较胖这样。对，
那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来宾呢，主要是想要来谈谈身体焦虑、外貌焦虑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或多或少都会遇见，那有的时候可能比较严重，有的时候会稍微减轻。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聊一下大家对于外貌焦虑以及身材焦虑是怎么出现的。
我觉得我第一次出现好像是在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就是高中开始的时候，好像因为发现班上有很多帅哥，发现自己怎么有点歪歪啊呢？就想说啊，是不是应该要开始用一点发型啊？然后开始在意自己身上的味道那些什么的。对，然后那时候就刚好有一个朋友就会带我一起去尝试这些东西。对，不然那时候其实我都还蛮烦恼的，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始打理自己那些的。对啊。
那本本呢？
我的外貌焦虑可能会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的时候才来台北念书，所以到刚到台北就会觉得哇，怎么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穿着时髦，或是有认真 settle 过的，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或是班上的同学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天哪，真的自己跟他们感觉很像，就是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你就会开始在意说那是不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好看一点，就是社会大众觉得好看的样子。你就会想要去试说那自己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或是用什么样的发型之类的，会比较像是大家想象中好看的样子。
那个时候会有比如说因为开始出现就是说我开始会比较别人的外貌，那你们会有一些比如说用一些歌星啊或偶像啊来当做范本吗？因为在我那个年代，我们的桌子上常常会放一些就是所谓的女生的老公，比如说5566的什么护贝卡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会去参考这些名人的发型或是一些穿着吗？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耶，因为你就是当你就是你觉得要跟大家一样的时候，你当然会去找一个大家普罗大众喜欢的样子。那你就会觉得说 既然大家都喜欢这个样子，那是不是可以自己尝试变成这个样子，好像就会减少自己的身体焦虑。所以我觉得不管哪一个世代，你可能都会想要去变成那一个世代或者那个当下最流行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人的 样子这样。
那那个状态之下会考虑那个发型适不适合自己吗？还是先模仿再说？
不会，你都当然都是先模仿，你就会去剪说哦，那就是要剪得跟他一样，但你根本不会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就是连穿搭也一样，就是可能就会想要去穿一些有领子的衬衫啊，或者是一些短裤，或者是鞋子也好，发型也好，就是你就会想要去模仿别人，但你不会知道说那一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感觉都是要经过蛮长时间的磨合，你才能知道说哦，哪一些的造型或是哪一些的穿着是你自己舒服而且也好看的。
那嘉伟呢？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好像比较像是从零开始，就是好像不会去，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像那些偶像这么好看，但是就是会去模仿班上一些还蛮帅的男生吧。那时候就很流行什么窄裤啊，然后斜刘海啊，然后要喷的香香的啊，然后最好要搭个什么帽 T 之类的。对，
哦，你说制服里面要一定要个帽 T 才帅。
对对对，然后最好是要穿便服，反正那就是开始去找一些哦，好像这样的男生比较受欢迎的一些特征吧。对，然后说到焦虑嘛，我觉得好像真的就是到高二高三之后就真的就是开始觉得啊，我怎么会，因为我那时候真的都是平头，所以就是跟大家真的差蛮多，然后想说啊，我好像落后大家很多，所以就是会开始去模仿那些比较帅的男生吧，我在想。对，
班上有人们模仿还蛮好的，那是他们带你，就是他会带你去挑衣服吗？还是说你就是偷偷的看，然后就是猜他们去哪里买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偷偷的看。像比如说那时候大家都很流行穿 Converse， 我想说我应该也要去买一双吧。
哦， Converse，
对，确实以前有一阵子是这样流行。
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那个时候那个发型，我就看我都会开始想说，因为以前去光是因为很担心自己也不够成熟，或是很担心自己看起来还很菜，没有打扮过，很每次踏进去那个理发厅都觉得说要怎么讲，所以我都偷偷观察他们的发型，可能就想说好，那这次我要怎么讲那个理发师才会知道说我要剪出一个怎么样很理想的发型这样。
那他最后真的有剪出理想发型吗？
唉就是哦，好吧，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慢慢开始，他就说，我就说我想要有刘海，他说你这样子也有刘海啊，你是要什么样的
刘海？超多种。
对，然后就说哦，大概就是斜斜的那种，然后那时候头发没有很长，他就帮我剪了一个很短很斜的就完全不是我要的。对，我还发现哇，其实打扮外表是需要蛮花力气的，
要知道怎么跟别人描述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
哦，好像剪头发这件事情也是从国高中慢慢累积到现在，你就会在那个过程中去找，哎，那个设计师适不适合自己，他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然后他剪的东西是符合我个人的风格，然后以及就是描述你要什么发型的时候，好像也会比以前讲的还要再精准。嗯，对，就比如说，我要把用那个推刀推头发，他就会问我啊，你要推怎样？说大概三分。
我现在是说三分
啊，渐层，
对，
就是会更精确的去描述自己要怎样。
嗯，果然是走过了才知道应该要怎么讲啊。
没错。
那之前你们也有过就是模仿别人，还有在寻找自己风格的方式。那你们觉得在寻找风格的时候，你们有遇到什么挫折吗？穿衣风格啊，发型风格那种。
比如说穿了之后被人家说，你今天怎么穿这样，
不适合你这样子。
我觉得我有一个那个蛮符合这样的经验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刚开始打扮的时候会觉得说，我自己改变好大哦。比如说那时候开始学习拔掉眼镜，然后开始去剪刘海嘛，剪头发这样，然后有些时候就觉得我真的超帅的
等一下
然后我就是跟我的好朋友出去，我就想说，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就开始狂自拍，就觉得说天啊，我怎么那么好看。然后有时候我就不愿意讲出这句话，以前都是只有那个藏在表情里面而已嘛，然后只是讲出来之后，然后就那个好朋友跟我讲说，嘉伟你这样还是就是很丑，你到底是有没有在努力这样。他就会打击我，然后就说好话，就开始痛定思痛，开始就是认真的去多钻研。但是因为那个朋友是他正为化妆的那种男同志啊，所以他就是对我是很苛刻的那种。对，反正就是后来因为他的提醒，就还是会蛮注意自己的打扮什么的。
那本本呢？
我觉得像嘉伟讲的那样，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 蛮嗯，这种朋友感觉蛮难的，因为你就是大家一定是会先从，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先从模仿开始。但你自己模仿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哦，我现在穿这样应该有很大的改变，或是会自己觉得很好看。可是你这可能要有时候就需要有人从旁边跟你说，哎，其实你很不适合这个。然后，就是你要真的知道你很不适合之后，你才会去试其他新的。因为如果都没有人跟你讲的话，你好像就会觉得，哦，那好像就是这样还蛮不错的。嗯，对啊，
说会有一种活在自己世界的感觉。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有一个人跟你说，哦，你这个造型不太适合，你可以换下一个，就是你才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感觉也是蛮不错的经验。
那你们有曾经会主动去问人家说，欸，我穿这样适不适合，我这个发型适不适合吗？还是都是会等别人讲，或是不特别去问别人，自己觉得不错就好了？
要看是什么。如果是配音，像我有戴眼镜，所以我如果配眼镜的时候，我就会稍微问一下朋友，
我这个型适不适合我。
对，就是这个框啊，或是这个颜色，看是要塑胶框或金属框，或是会直接跟比较好的朋友一起去配，然后大家就会在那边挑适合的。因为你有时候真的很难去说这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这样。
真的，我觉得挑眼镜还蛮难的，就是光是那个什么旁边那一个挂在耳朵上的东西，到底是要跟镜框一直线，还是要有一点曲线下来，就差蛮多。
对啊，还有圆的镜片啊，方的镜片什么的。
真的耶。
我那个时候是开始有戴眼镜跟没戴眼镜的时候，所以我就是也会问我的好朋友说，欸，那你觉得我没戴眼镜跟戴眼镜哪个比较好看？他就会给我一个很轻蔑的眼光，就说，嗯，我觉得都差不多。然后就觉得，哦，好吧，就很受伤。所以刚刚本本说到说，欸，如果有一个朋友可以给你像这样的建议的话，其实还蛮不错。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去建立出一种，就是欸，我必须要开始审视自己的外表够不够格的那种眼光吧，跟那个标准对我来说。
你说的那个够不够格是指什么？就是够不够格去穿这一件衣服，去穿这种风格这件衣服，还是去留这个发型吗？
倒也好像也不是说那样，但就是有点像是我够不够格说自己好看，
嗯，
说够不够格说自己很帅这一类的。
一定要够不够格才能说吗？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的那种他跟我互动的方式吧，也慢慢开始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哦，对，我要必须要，我不能够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很好看，不能一直自我感觉良好，我好像要有一点社会的那个标准存在的那种感觉，不能够标准太低。
一直到现在也会这样吗？
嗯，其实他对我的方式也会慢慢影响到我后来对别人吧，我也会对我很多身边同样是生理男性的朋友也会用一样的标准去看他们。对，
嗯，那我还蛮好奇，就是因为刚刚我们前面也讲了很多，就是你们成长过程中可能在寻找自己风格，或者是可能找到风格之后又遇到的一些挫折，那你们现在是怎么看待就是帅啊、漂亮啊、性感这件事？你们定义的好看到底是什么？
或是听到别人称赞你，用什么形容词称赞你，你会觉得舒服？但是有一些比如说他明明是正向词，但是你听到却会觉得，欸，好别扭，那种会有这种东西吗？
有，欸，现在对我来说帅这个词就是他称赞我会觉得很别扭的词。
那你有会比较希望别人怎么去称赞你的外表吗？
我觉得如果他称赞我说我很可爱，或是说我很气质，我会觉得哦还蛮开心的，
就会觉得哎，讲中我心里这样。
对对对，这蛮符合我的形象的。就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排斥帅这个形容词，就觉得这真的太不像我了。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必须在说，好像要够一个男生的样子的这种感觉。
嗯，那本本有这种感觉吗？
嗯，但之前的话是，如果说很尴尬，应该就是如果有人说我很可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尴尬。
为什么会？
就是怎么讲，应该是说容貌焦虑，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会自己觉得说，哦，好像跟这个词搭不上，你就会觉得，哦，好像也没有那么可爱了。但就是 even 你到后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些就只是他认为可爱那就好了，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可不可爱根本不重要。但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好像就是自己都还没有认同自己之前就有人先认同你的感觉，就是当你自己都不觉得可爱，当有人说你可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尴尬，
会想说真的吗？
对对对对，你就会觉得就是你 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哈，然后再来是可爱，就是错愕，这样就觉得有可爱吗？哪里可爱，在哪里？比我可爱的人这么多，怎么会是我呢？
你会再深入问他说你觉得我可爱在哪里吗？
不会不会，因为这样很尴尬。如果他就只是说个可，他可能因为我就觉得可爱可能是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有其他形容词可能不会拿可爱出来讲。如果他今天跟你说可爱，你他如果说你很可爱只是一个客套话，但你如果再问他说那你觉得我 哪里可爱，他回答不出来，你也只是自己很难看而已。
对，尴尬，
确实是这样。
他说，所以后来就是如果他说可爱，说哦好谢谢，这样就是给他一个，给彼此一个台阶下也不错。
但其实我蛮能理解的，就是小时候我也有被人说可爱，然后长大之后也有被人说过可爱，但是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明白可爱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对可爱其实有个既定印象是要长得很像洋娃娃那样子，就是眼睛要大大，皮肤白白，然后各种东西都小小的这种感觉。对，但是因为我本身是算是一个蛮高的女生，我166，然后长得没有到阳刚，但就是中性，就是剪短发会被人当男生的那一种女生。对，可是当有人在称赞我可爱的时候，我会不明白我可爱在哪里。就像之前也有一次我朋友或者是我男朋友在跟我说其实你很可爱啊，你很可爱啊，这样这样的，但我会追问说哪里可爱
啊？你就追问了？
我会追问。
他们有回答出来吗？
他们有回答出来，但是他们给我 的说法是你就是有种可爱的特质，就是你不是外表可爱，你是做的事情有些很可爱，或者是说的话有些很可爱，但是我还是不是很能理解。对，因为可能就是可爱跟我，他们的可爱跟我心中的可爱就是不太符合的。对，就还在理解当中。
感觉可爱其实也还蛮抽象的。
可爱其实很抽象，而且我觉得可爱这个词其实蛮中性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拿可爱来损人啊。
对，
对啊，你不会就是说那个人很可爱耶，其实感觉就像是那个人白目一样。
这样讲好像也是可以。
对啊，其实可爱这个词我真的觉得还蛮中性的，它到底是好是坏我不太确定。
你们会觉得就是容貌焦虑或是身材焦虑这件事情，如果身边有人会蛮常跟你说我觉得你就是好可爱哦，我怎么看你就怎么可爱，如果他这么常跟你讲这件事情，你觉得自己的自信会被培养起来吗？还是你会永远一直在质疑说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没有这么可爱，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夸张？你们会，你觉得你们会是这样吗？
应该会是后者，就会觉得可爱在哪里，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可爱啊，就是他可能只是讲个客套话，可能他找不到其他形容词来形容你这个人啊。
那如果他就是真心的觉得你就是好可爱，你全世界最可爱了，
那我就会逃跑。
你会逃走？
我会逃跑，因为我就是你如果讲太多次，然后但我没，因为你讲了我的反应应该都会是一样，但你如果讲太多次我自己很尴尬，我就会避开了。就是我就不觉得，就是在我还没有觉得我可爱之前，就是别人应该说在我还没觉得，对，就是在我还没觉得我是可以撑得起可爱这个词之前，如果有人一直跟我讲，我就会觉得实在是太尴尬了，而且我就会觉得就是很怪，然后我就会逃跑，就会回避他或避开他这样。
那如果他的意思是你的可爱就是你已经不需要再多做什么事情，你就是这么可爱，还是不行吗？
你说他还会，就是他不是只有讲可爱，他还会讲原因吗？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看待你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是觉得你好可爱，然后你不需要再多做任何的改变去撑得上这个可爱，这样子也不够吗？
应该说我刚刚说的状态可能比较像是他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就会一直说，就只有说可爱这件事，但没有，但他如果后来有在说他觉得哪一个部分可爱，或者是因为什么样可爱，我可能就会再去想一下说哦，所以这样算可爱吗？这样就可能就不会那么快逃跑。但如果他只是一直说哦你好可爱你好可爱你好可爱，我就觉得好恐怖，
所以还是会想要知道原因，
就是除非他让我知道他为什么觉得可爱这件事，就是什么样的动作行为，就是让他觉得我跟可爱这个是这两个字可以画上等号的，我才会觉得他好像就是有一点点认真，不是开玩笑的。
嗯嗯嗯，
对。
我觉得我有类似的感觉，但是可能不是，因为可爱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正向的评价的，所以就是他跟我讲，我就觉得对啊，我就是很可爱，就觉得增加我的自信心。但是如果像那个刚刚本本的那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如果别人称赞我说我帅的话，我可能就会确实会怀疑很久哎。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好吧，那如果比如说他说我打电动的时候很帅，好吧，那我就会仔细思考一下。如果真的蛮帅的话，好吧，我还是会把它考虑纳入我的那个自我评价里面，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还不错的赞美嘛。
而且他刚你刚讲那个例子是他已经讲出你哪里帅，你打电动的时候很帅。
嗯，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其实每个人可能对一些词的感受就是不一样。就如果可爱，你像刚刚你说，如果人家称赞你，可能就会觉得哦，对我就是好可爱。可是如果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嗯，好像像刚本本说，就是自己特别不认同的一个词，要重新把它纳入我自己的评价的时候，就需要一点点具体的证据。
嗯，懂欸。需要欸，我自己遇到的是，因为我是比较就中性的生理女性，那如果另一半跟我说哦，我觉得你长得好好看哦，我觉得你好性感，就出现性感这个词，我就会开始后退，想说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哪里性感，然后他就会说嗯，可是就是很性感啊，你就是很性感这样。嗯，我现在会跟他说谢谢，可是其实心里面还是会有点质疑，就是说到底哪里，就是不太懂。所以好像每个人确实对每个词的感受都差蛮多的。嗯，鹏鹏你有吗？就是对这种词，你刚刚的是有讲到可爱，你还有其他的词你也会觉得不太能够理解或接受吗？
大概就是可爱吧，但是我觉得我最不能够就是理解的就是可爱，但是如果对方是称赞我美或者是说我性感，我也觉得说嗯，当然啦、啊、没错，就是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整体来说都算是不太能接受别人称赞的人吗？
我觉得是。
我是，
然后我觉得我刚刚想在听那个 B2 讲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跟我的那个身体焦虑有关系，就是我很需要我的男朋友告诉我到底哪里性感。
嗯，
因为我没办法去定义我自己到底是不是性感的时候，我会很怀疑自己，我是哪里让你很开心，或是我们在做爱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让你觉得很被勾起你的欲望这样。
嗯，
对，所以就是我反而会一直去跟他索要这个，你给我多一点
这个肯定。
我也会问女友这个问题耶，他也会给我蛮具体的回答，就蛮好的。
哦，对啊，然后像我男朋友最近就还是有点讲不出来，然后我就想说
都是假的。
对啊，好烦哦。对啊，然后就是这个就会让我想到说，很多时候大家在讲这个交流就会讲说什么啊，你要爱自己啊，你自己认为你的性感就是性感，可是就是觉得哦，
可是这个太大方向，什么叫爱自己，就会觉得这个话很对我来说是蛮没有用的啦。
嗯，就是再回到刚刚那个证据的话，就是你真的很不熟悉这个词汇吧，你就很需要一点点具体的那个事迹告诉你，或是有一个人就是这么强烈的告诉你说你就是很性感，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你就觉得对、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哦，会耶。哦，像我最近比较那个，就是如果以性感这个词来说，然后是在做爱的时候，女友提到的其中一个人就是说啊，我觉得你放下头发的时候很性感。哦，我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平常不会放头发在外面的时候，所以当他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嗯，很好，就是突然可以理解你在讲什么，然后再来也会有一种嗯，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他看得到的感觉，所以就会觉得嗯，有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嘛。如果他能够描述的出来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种亲密感变得更多的感觉。
嗯，确实。
那我也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就目前啊，你有没有比较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或是最不喜欢哪一个部位？欸，应该说我两个都想知道，最喜欢跟最不喜欢。生长纹啊，声音也可以，就是只要是身体上有的都可以。
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喜欢我的眼睛跟我的笑容的。嗯，对，笑容可以算吧？
算
算。
对。然后有时候，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今天想了很久，我觉得脚趾头应该也蛮算是我很喜欢自己的部分的，
可爱。
因为我超级会看别人脚趾头，所以我都是也是用我的脚趾头在审度别人。
你的脚趾头长怎样？
就是好啊，露给你们看吧。但是我可以描述一下，反正我的脚趾头就是圆圆的，然后指甲就是很干净，然后很饱满的感觉。对，
那个大拇指是最长的，渐层到小拇指这样子吗？
哦，我的不是，我好像是食指特别长。
哦，有一个山形的感觉。
对，嗯，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会特别在意脚趾头，应该是跟我以前有个经验观有关系，就是因为我表姐以前会就曾经对我有个评价是，她说她觉得我的脚趾头很丑。他说他觉得我的食指太长了，怎么那么恶心啊？谁的脚趾头，谁的食指会这么长啊？这样，所以我有一阵子就是对我的脚趾就是非常的不满意，就觉得说他就是都要穿袜子的感觉，
嗯，哦，怕露出脚趾，
对对，
那这样会影响你挑鞋子吗？
好像还好哎，因为我好像没有真的去外面挑鞋子，好像没有买过拖鞋，很少买拖鞋，都是买一般的鞋，就是穿袜子，所以就还好，对，但是。刚才想到说这样好像就是我的高中大学大家会开始约出去玩嘛，就开始露出脚趾的时候，嗯，对，然后就会一开始就很不安，想说完蛋要被别人看到了这样，然后可是真的露出来之后就发现说，哎呦，我的脚趾头其实比大部分人都好看耶，然后我就从中获得自信，对，所以后来就是蛮满意自己这个部位。
我最近也有被人称赞脚趾头很好看
啊，我想看，
不要啦可是那个我被称赞这件事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干嘛？你干嘛看我脚趾头？
变态！
就对，就那种心情，就是很震惊，很想要立刻把就是脚趾头说起来，然后就是立刻逃离现场，因为那个是一个我人生第一次被称赞好看的地方，就是平常没有人会看得到。嗯，对，而且称赞的人不是女友，就更奇怪了
啊。脚趾算是一个蛮亲密的部位，
对，我觉得脚趾头是个很亲密的部位。然后我想说啊，要称赞别人之前，可不可以先稍微那个？你可以称赞别的啊，就说眼睛不错，就脚趾头就是有一点太 over 了，
太赤裸，
对，太赤裸了，对。
那本本呢？
我应该酒窝嘛，应该算是酒窝，嗯，对。但你如果说不喜欢吗？可能是脚毛，嗯，对，因为我脚毛比较多一点，然后就是偏长，然后因为我本身有自然卷，所以就是。看起来就是长，然后又密，然后又卷卷的，所以我就是基本上我不会穿短裤出门 ，even 是夏天也是。对。
说到这个，我自己也很少穿短裤欸，然后但是好像跟体毛没有关系，我觉得跟自己不愿意露出太多肉体有关系，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身体焦虑。如果讲到，因为我也蛮好奇，大家是前面有人有稍微提到说，可能从什么时期开始有身体焦虑嘛？那像我自己是从国三，很明确，就是当时有一个喜欢的女生跟我说：“哎、欸、，B two， 我觉得你有胸部好奇怪哦。”啊，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是在穿就是胸罩，就是家里面买什么我就穿什么。那被喜欢的女生这样一讲呢？我就开始上网找了，然后就开始穿束胸。我是因为这样子开始有身体焦虑，然后穿了束胸之后呢，因为其实那个不是很舒服的东西，然后当时我也有参加田径队什么，其实以运动来说不是那么透气。那可是我还是这样子穿了好几年，直到大学之后开始觉得不行，我再穿下去我就要窒息了，因为它在夏天是真的蛮痛苦的。那我又转换成就是穿运动内衣，但是运动内衣我也渐渐觉得很窒息，比如说那种它要整个它你的肩膀上基本上一定会有挂着东西，就是我就会觉得我的肩膀好不舒服，为什么我的身上一定要有这个东西，为什么男生都可以不用穿这个，都可以露乳头什么的，就开始在意这件事情。然后这样子过了几年，我就是连运动内衣都不穿了，现在变成都不穿内衣。对，就是开始在想这件事。可是同时其实这个身体焦虑也让我有驼背，对，就我是从这个事情开始。那其实这个变化也影响了我的穿衣风格，比如说以前我会蛮愿意穿 T 恤，因为我有穿束胸，可是因为现在我不喜欢穿内衣，就是我变成穿衣服会很常穿衬衫，而且最好是胸前有口袋的衬衫，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让人看到漏点，因为我对漏点这件事还没有跨过心里那个坎。虽然心一方面觉得女生漏点又没什么，但是我又还没有跨过别人去看的那个目光， 所以现在也还在走这一段。如果是这样子，就也蛮好奇你们有没有因为一些身体的焦虑，然后导致就是说比如说穿衣风格的变化或是一些想法的不同这样。
我有、嗯、而且我也是跟乳头有关系的。
乳头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真的，
为什么大家那么在意乳头？
对，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就觉得就是以前男生都会很赤裸露出自己的奶头，但是我都没有办法，我觉得真的好尴尬。我每次只要有点急吐，我就会瞬间把我的那个就是会很我就一直把那个衣服拉开。
我觉得你很少见耶、欸、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嗯、
对啊。然后像所以后来这个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之后只要每次挑衣服的时候我都不会挑很薄的衣服、嗯、就是只要就算是我是男生嘛，然后我是挑我都会除了说挑胸前有口袋的我一定会挑重磅。我甚至有一次夸张到就是我在夏天的时候会买那种毛巾布的衣服，那就是超厚超热的。
夏天耶、欸、
对，夏天。所以后来把我自己热死了。然后后来也是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这样真的受不了，我才开始慢慢有在调整，不然我以前都穿超厚，然后就是不希望我自己的胸前那两颗超明显，因为觉得好尴尬、喔、
嗯。那本本呢？
我之前的话就是不管天气怎么样我都不会穿短衣短裤出门、嗯、就是可能夏天就是一件短袖加一件长袖的衬衫会罩在外面，就是可能出门啊或是上课，就是之前念书的时候上体育课也是，就是基本上就是手脚不会让人家看到，就是大家看得到只有我的脖子 以上跟两只手，其他地方他们是看不到，都一定会被衣服包好。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这个可能是一个安全感，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露出来的地方越少，大家能对你的评价的地方就越少，所以就尽量把自己包到没有就是让人家没有办法给你任何评价，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给自己安全感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以才会都不穿短裤。
对，短裤也是其中之一啊，我也不会穿拖鞋出门。
哦，所以在路上如果看到那种短裤吊嘎这样子走的男生，都是对自己的身体很安心的那一种吗？
不一定耶，但我看到我就会觉得说，嗯，哦，可以这样穿出门，是就我就会自己觉得小邋遢。
是蛮邋遢的，
小邋遢啦，但是他舒服就是 I don't care， 没关系。
我忽然想到就是因为刚刚前面两位都有讲到关于乳头的事情，我好像也可以分享一下关于乳头的事。就是其实应该怎么讲，我的胸部算是小的，对，然后但是我的乳头是大的，就是很像是有一个飓风葡萄挂在那里一样，就是 大小差很大。然后有一次我在跟我妈一起泡温泉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的乳头怎么那么大、啊、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嗯，有吗？真的吗？很大吗？
No。
对，然后后来也有几次是我跟我的朋友一起逛街然后换衣服的时候，她就有看到我的胸部，她就会说哇塞你的乳头好大哦。我真的觉得大家都真的是对我的胸部非常的有意见。对，
这个我也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但是我是不好的示范。就是有一次那时候我还跟我的妹妹一起住，其中一个妹妹她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在家会裸体走来走去，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她有一次就裸体走，我就看着她的胸部说哎、欸，你乳头颜色好深哦，好像葡萄、嗯、然后她就好像对这件事非常的在意，然后他就开始有，我觉得我导致我让他有那个乳头焦虑。然后他大概到前几年吧，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还跟我说：“哎、欸，大姐，你以前说我那个胸部很像葡萄干，其实让我很受伤。”对，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我其实忘记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才就是才跟他道歉。所以是不是好像真的要蛮注意讲话的、欸，就是不要那个脱口而出说：“哎、欸，你哪里很像什么、欸？”
欸、我觉得要、欸、我觉得是真的。
我刚刚想到说好像就是会不会焦虑就是从一些真的不是
无意中的这种话、嗯、
对，
可那个无意就是很伤害人。
对，
我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容貌焦虑是来自于我觉得我的长相不像家人，特别是鼻子，就是我的鼻型跟我的兄弟姐妹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是被捡来的，对，就是也觉得跟父母长得不太一样。然后后来到长大我妈也跟我说啊，没有啦，就是你小时候还很小，然后 我以为你还不会翻身，我把你放在桌子上，结果你一翻整个脸就摔下去，这样子压了不知道多久才被捞起来，所以你的那个鼻梁就有点被压扁这样子。我想说其实我有点不相信他讲的，可是他又讲得好，因为他的细节描述很多，然后我想说可能是真的吧。但这件事情确实有让我小时候有很明确的容貌焦虑。我觉得人类生小孩有跟自己相似的基因是一个很严重的诅咒，就是我觉得这很讨厌，就是如果生下小孩就是说肤色、发色、眼睛、脸型什么的如果都可以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其实会少蛮多一些天生带来的一些焦虑。我觉得啦，
刚讲那个天生焦虑超有共鸣，但是我可能不是像 B2 一样是希望可以像一点，我的是反而是希望可以不要那么像，因为我爸妈的头发都很少，然后我爸爸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体味，所以就是刚好我也都有遗传到，所以就是整个青春期我就是过得就是超级痛苦的，我超在意自己身上的味道的。然后后来最近因为我又有被那个诊断出是雄性秃，然后觉得哦我真的是晴天霹雳，就觉得我对我的身体已经够不满意了，然后我现在还要多一个就是那个基因遗传上面这个灾祸吗？反正就是对，反正那阵子就是我就是对我的身体就是非常的焦虑，然后就会把这些气全部出在我爸妈身上。对，
那他们好像也不能干嘛，好像也不能做什么。
对，他们就会说啊，就想办法解决就好了，在那边想这样有什么用。
那体味的问题现在还会有吗？
哦，体味我真的是找了各种方法要帮我自己去除那个味道，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对，但是以前高中真的不知道什么方法，然后我的爸妈就是说哦还好啦，你以后长大就会改善了这样之类的，所以
很不会安慰人呢。
对啊，那真的就真的是焦虑到不行，然后我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多带两三件衣服去换。
体味真的蛮困难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体味不是靠努力就可以解决的东西。
对，
我觉得大部分身材跟容貌焦虑好像都不是努力就可以马上解决的事情，有时候越努力越焦虑。
好喜欢这句话哦。对啊，
那你觉得你们的焦虑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有变化吗？还是应该这样讲，变得更多还是有逐渐减少？
我是一定绝对是逐步提升的，我不知道其他人。
焦虑嘛，我觉得会过了一个阶段之后你会变少，因为过了一个阶段你就再也不 care 之后你就不会那么，你就会觉得变少，可能你在意的就那几样，或者是过了或者是你曾经有努力过有变好了之后，那你就当然你有变好有改善之后你焦虑的东西就会变少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反而是算变少，就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 care 了。
那我好奇的是你们的焦虑会跟自己的自我认同有关系吗？就是因为其实男同志圈对于外貌跟身材的焦虑其实好像也是蛮严重的，你们觉得会有影响吗？
我刚刚其实就蛮想要分享的，就是因为我以前是认同自己是性角色是一号，而不是零号的时候，我超焦虑的，因为可能以前我在看男生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那男生可能就是希望他的阴茎可以比较大啊，或是他可能要够勇猛啊等等的这类的象征嘛，可是却很少人有去讨论说那可能零号他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身体的外观，那他才是被适合被欲望的，或是他是吸引人的。所以有一阵子我就是超级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哪里重要，那种感觉就是我的身体没有价值，那个时候焦虑超严重，就是觉得那我真的是这个角色吗？那我要继续这样下去吗？还是我应该也要去练身材？大家是不是都喜欢有肌肉的男生，是这样子吗？那时候就不只是焦虑还有很多的疑惑，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有蛮大的焦虑的，拼了命在寻找到底我要怎么样的身体才叫做性感或者才叫做好的。
那本本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课题可能就是身材上，就是因为本身身材比较胖，所以就是因为我之前可能像穿衣服我就会上网 Google 打胖 空格男生空格穿搭 enter， 然后你查出来第一笔，然后你就会去看留言，那留言第一个就会写说胖的人怎么穿都不好看，然后下一行就会有人说，就是之前会有人说一白遮三丑嘛，然后就会有人说一白遮三丑一胖毁所有，所以你就会觉得在怎么了，就是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如果没有先解决身材这件事，后面很多事情根本还轮不到你来想。对，就而且我觉得在教男同志圈，就是你身材也是很怎么讲，对于你的交友来讲是影响非常大的。对啊，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交友软体上都是。
没错，他可能第一句话就是先问你，那你有没有可以给我看你的身材照？
身材照，
对。
那这样子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你们的身体焦虑或者是外貌焦虑吗？还是就是注定只能与他永生共存？
我有试过一些很极端的方法，我之前有试过禁，就是禁食，我之前有试过禁食七天，就七天只喝水，什么食物都没有吃。
这么激烈的禁食，
你有进医院吗？
没有没有，很极端吗？
很极端啊，很极端，
感觉有点不太健康。
就是，但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些非正规的管道都试了，就是只差运动没有而已。
嗯，
就是进食啊，或者是吃减肥药，然后或者是哦，近几年就会比较认真，在可能有时候会做饮食控制，对，但你就会，可是你做了，可能就会降下来，但当你松懈的时候，它就会升回去。
那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快乐吗？
快乐吗？你好像不会到快乐，但你也没有到那么痛苦吗？就是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因为你会对，因为你之前的经验会让你觉得说，你只要撑过这个，你可能体重可能会掉个三公斤、三五公斤这样，就是你是看得到成果，所以你就会觉得，那好像就是如果最近觉得自己比较胖的话，那就是那我就不要吃东西，七天后我就是可以再掉三到五公斤这样。
嗯，
就是你会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目标在那里。
所以那一周真的有成效吗？就是只喝水那
一周？有，就会只剩下三到五，就会掉三到五公斤，但就会变成是你的身体状态会非常差，你上班的时候会就是体力很差。嗯，
对啊，都不吃东西只喝水，
对，
很难想象耶，
但是很极端的案例。
对，
我的话刚刚那个 B2 问本本说会不会快乐，就是我觉得我对抗我的身体教育方式，就是我就是屈服社会的某种框架，我就像我就会去运动跟健身。
嗯，
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是可以让我可能下一次在交友上面被要求说要传出照片的时候，能够拍出好看的照片，就可以降低我蛮多的焦虑的。但是说快乐吗？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蛮痛苦的，你就会一直很多怀疑，就是我真的要变成一个不是我的样子才能够被别人喜欢吗的那种怀疑，就会这样。然后可是边做，其实当然健身运动对自己来说身体一定是也是比较好的嘛，就是你有在定期的运动，所以就有点像是骗自己嘛，慢慢找到那种快乐跟成就感。然后开始有人会说哎呦你好像有练起来哦，那你还是有一点虚荣心，就是也是会被满足。所以说快乐吧，好像有那样的快乐，但是如果追根究底的讲说你变成自己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喜欢的样子，这样算真的快乐吗？好像也不见得全然都是那样。
就是刚刚像 B2 问说那你快乐吗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觉得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当我们在追求成为主流审美里面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会渐渐的扭曲自己，或者是像刚刚那个嘉伟说的，就是会把自己摆在很后位的顺位，然后也会慢慢变成一个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不管是哪个年纪哪个阶段在追求所谓自己的好看或者是别人认为的好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都我觉得应该都算是痛苦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怎样才算是好看，我们就只是希望可以塞进那个框架里，然后被别人认同被别人称赞。对，然后 似乎也得要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才能够慢慢去找到，不管是自己的穿衣风格，或者是其实能够慢慢慢慢的接受可能自己哪个部位其实是好看的，是会喜欢的。对，
这样讲起来，其实我自己在思考我什么时候开始脱离那个，不能说脱离，就是说降低蛮多身体或容貌焦虑，我其实想不出来是什么时期。就是说要我刚刚讲，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很明确，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降低，讲真的我不知道耶。但是等自己发现的时候就发现，我已经降低了。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在看比如说社群网站 IGFB 之类的这些东西，如果我开始对社群网站感到焦虑，我是会直接把 APP 删掉的，就是眼不见为净都不看，然后去调整自己。好像这样子做了几年之后，我就没有那么依赖这个东西，就是比较不会去动不动就想要去滑上面的东西去看照片。但是这样同时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会自然而然去比较东西，你少看到你就会少比较，少比较你就会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自己身上，这是我自己啦。但我也有点不确定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因为我现在在回想，我觉得这个差蛮多。因为以前会很惯性的只要有空就一直去滑社群网站，但现在已经不会这样子做了。然后同时间我觉得我的焦虑也有降低，我觉得是这样。
感觉大众媒体确实是蛮影响一个人怎么去判断美是怎么样的。
对啊，我觉得你搭捷运搭公车上面的广告都是那些头发看起来很滑顺，然后小腿看起来非常比例完美纤细，然后皮肤晶亮透亮，呈现在你眼前永远都是这种人，但是那个都是被调整过的，真的很难不比较耶。
或是他们可能都是很用力的才可以才把自己撑出这个样子。
对，真的。然后有时候这样看完再去看，睡醒早上睡醒在镜子里面自己，哎呀，毛细孔怎么这么大，怎么就是不像那个看起来都是没有孔一样的人这样。
我现在还是会耶，好烦哦。
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吗？
对啊，皮肤也是另一个 好值得焦虑的地方。
太多了。我自己就有在想，就是说那这样子的焦虑啊，会不会影响到就是跟人相处或是找对象谈恋爱这件事情。像我自己如果以女同志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外貌，虽然还是会，可是好像更在意聊天。但是我觉得好像也不能代表说女同志这样子讲啦。然后我自己容貌焦虑，我好像在追求，就是在追求一段关系的时候，不会特别考虑到我的外貌配不配得上他，我会比较在意我跟他能不能讲话。这样，那容貌焦虑通常是发生在交往之后，身材焦虑，就是两个人开始会做爱了，我才开始会有一点焦虑这件事情。就打个比方，我跟现在交往的女友是去年2023年12月初交往的。然后那一天我们开始交往之后，他就是决定，就是他不是决定，就是说他很自然而然就觉得可以上床了，可以做爱了。然后我就是有一点觉得啊，要这么快吗？我们不能就是今天先牵手跟抱抱就好吗？然后就是开始在焦虑这件事。然后我当下跟他说的是我觉得我的做法比较老派一点啊，就是可能第一天就做到最后我不太行。那后来再回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容貌焦，就是身材焦虑。我不愿意那一天第一天就脱衣服，我怕脱了我会自己无法承受。但是他不是这种人，他就是直接脱光光的那一种。我觉得他这样很棒。对，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那个身材焦虑会在交往中会遇到的一些困扰。
比如你刚才说你会无法承受什么？
对，我会就是无法想象我跟一个人才刚开始交往，我就要把所有的肉体赤裸的呈现在他眼前。我的肚子有三层，
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的意思。
对，有一点，虽然你明知道这个人一定可以接受，因为很信赖他，可是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嗯，我觉得有时候已经不是信不信任对方问题，是你真的信任他，可是你不信任自己，这样。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啊，对自己没有自信，不管对方怎么说你很好看，我觉得这样的肚子很可爱，怎样怎样的，那都是另外一回事。
嗯，真的，
是我也会耶。我比较像是你女朋友，就是一在一起之后我就可以马上上床的那种人。
很棒。
对，但是我的焦虑是后来会出现的，就是可能在一起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就会开始很频繁的想说，哎，我这样有符合他心中的那个漂亮吗？或者是我会一直不断的拿网络上的照片跟自己去做比较。对，然后我还会一直不断的去问他，我一定会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一定要问说，你觉得我哪里哪里会不会很奇怪，或者问说我的乳头不太大。嗯，对，我真的，
啊，你很在意乳头。
对，我真的会很在意乳头，因为我的胸部小啊，然后乳头我觉得按照比例来讲也应该是小的，可是我的比例却是大的，我就觉得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长这个样子。我每次在洗澡的时候就会觉得你这个胸部到底怎么回事，真的很想要把它做小还是怎样子的。对啊，
但就很想要他可以给你一个很正面的回答，不推翻掉自己对自己的那些评价。
对，当然他每一次都会给我很正面的回答，他就是会说你胸部很美啊，很好吃，
很好吃，
这个
好可爱的描述哦，
好棒的，对
对，
想吃，
对，他就会这样讲，他就会这样讲。可是，在听完的当下，我当然会觉得，嗯，心里的焦虑有点被抚平了。可是过一阵子，会觉得说，真的吗？还是你只是在安慰我而已？
真的会有个那个情绪有个曲线值，就是啊，没事的啊，又掉下来啊，又有事的啊，又掉下来，一直在这样子的循环当中。他不会 always 一直焦虑，但是他只要焦虑一出现，啊，就很难解决了。
对，没错。
然后就需要有一个人可以给你一点
自信，
情感知识。对
对。那如果这个时候他给的自信是当场跟你来个就是做一场爱，而且是很棒的那一种，你就会有自信吗？不会，还是会？
不会，
也不会。那你觉得要从何得到自信呢？
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得要跟伴侣就是好好的坐下来说，就是可能跟他讲了我这个困扰，然后他也会很认真的回应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我提出了这个困扰，但是他就马上把我衣服扒光，然后给我来一场超级激烈刺激的爱，我觉得这感觉很像是在敷衍我。虽然也许他并不这么认为，也许他就是在表现说你的身体就是美到性感到我
想要
这么用力。对，嗯，可是我还是会希望他可以具体的跟我说你喜欢什么，或者是你觉得哪里很美这样子。
本本对这些事的看法是差不多的吗？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差不多耶，就像黄刚讲，就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就是给了一个我自己没有办法给自己的肯定的话，我就是希望他不是，就是他不是因为想要发生性行为而给这个肯定，就不是建立在一个情欲的情况上面的，我才有办法就是觉得他好像有一点真心，而不是哦，就只是为了打一炮所以才讲了这些话。对，
嗯，我自己有的经验是，对啦，虽然说他可能真心讲的话会让我没那么不安，然后也 会让我比较能够肯定自己，但是也反而因为是伴侣的话也会让我可能会更焦虑。嗯，就比如说之前就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跟他在做爱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讲说啊，如果你现在如果你有腹肌的话，我应该会更觉得被那个，
哦，
更觉得
那句话突然就冷掉了。
对，然后我就立刻就说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立刻完全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开始直接焦虑到不行。
真的会，
我就说，所以你是说我现在不够好，就是不够让你喜欢吗？嗯，所以那阵子就是整个超级难安抚，连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我觉得我原本已经很接纳，好，我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可能也喜欢这样的我了。但没想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那时候就开始天崩地裂，所以就觉得，好吧，伴侣真的是也是。
欸，你讲到这个，我想到一个，就是讲话的顺序，就是他并不是真的在嫌弃你。可是真的是讲话顺序，我自己要举的例子是我最近跟女友也是发生就是做爱的时候导致的一些这种就瞬间冷掉的事情。我可能就会说，欸， 我觉得这个姿势有点痛，但我觉得其实还是蛮舒服的。然后他就瞬间就是哎、欸，没有自信，就是哈哦，是不是你在质疑我做的不够好这样？然后我想说不是啊，我不是那意思，我意思是很舒服，但是我们下次可以调整姿势。但是大概就是后来我们再一起去反省这件事，就是说哦，那个讲话顺序先换一下，你能不能先称赞我？你刚刚做的很好，我很舒服，但是我觉得姿势我们再调整一下我会更舒服这样。那如果你的男友是跟你说嗯，我觉得 baby 你好棒，那我们两个之后一起再去练腹肌，我觉得我们会更性感，做得更火热，这样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是会，应该是说至少不会像那个时候这么破坏性的人的情绪全部消失。
真的，我觉得刚听到我也会觉得瞬间冷。
对对对，因为其实怎么讲，我就是我本来就是已经一个自己开始在习惯要去接受要去自己要去健身这件事情的人了，所以如果他今天是跟我比如说我们做完爱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欸、baby 我们之后一起去健身好不好，我也想要我们两个都有好的身材，只要讲这样我就说哦好啊，为什么不好，就会去健了。可是他在那个时间讲的这句话就会让人有超多的猜疑跟猜忌。
嗯，
对，就会让焦虑更膨胀，
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在做爱这件事情上面。
对，
嗯，
其实之后都还有发生过类似的事，然后就让我想说好啦好啦好啦，就是你可能就是想有腹肌的人之类的。
我刚还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到我小时候就是国中，跟我们刚刚讲的话题有点没关系，有点跳，但是就是想到那个女生其实是学校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就是很个性很豪爽但是又很漂亮那一种。然后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她就突然很接近我，就是会找我讲话或是找约我去西门町一起买衣服什么的。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长得很漂亮，然后你来找一个没有那么好看的人可以衬托你，这种很扭曲的想法。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很多人出现曾经出现过这种想法。我刚突然回忆起这件事情就觉得哎、欸，自己的想法怎么这么扭曲，搞不好人家并不是那个意思。对啊，你们有这样想过吗？就是这样子去想你干嘛接近我，是不是你觉得我对你来说没有威胁性你才会觉得可以来接近我这样？
我觉得我有一个应该说是类似，但是可能不是到就是到怀疑，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我在跟我的另一半或是要去想说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我要不要追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评分标准，就是我想说好，我可能有扣分的，有比如说好，我有脚臭，然后我打呼声很大声，然后我皮肤不好，但是我同时我长得还不错，然后我的那个可能我的生殖器 也是蛮符合标准的之类的，好，我就会有一个加加分分的，好，可能我比如说我是正十分，然后我可能就会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找说他跟我一样是正十分的人，
对，嗯，
但他可能有很多好的有很多坏的，
嗯，
这样才不会有那种就是像刚刚 B2 说的，就是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好才称得上你的好，
比较心理，
对对对对，有时候我甚至会找可能他家没有这么多分的，我会觉得让我更有安全感，我就不会很焦虑，不管是对感情或是对身体的，我觉得都是。
找对象也会特别去在意这一点吗？
嗯，对，
意思是如果是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看的人来追求你，你可能也不一定会答应跟他在一起这样吗？
对啊，就是还有包含还有他很多其他的细项啊，就慢慢一个一个去剖析。
嗯，
对，
本本的想法
差不多耶。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最主要还是你会觉得 自己不值得，就你会觉得自己 好像没有好到就是值得他这样做，就是像比如刚刚讲，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可能说是长得很好看的人然后他来追你，你就会觉得就是那他怎么会来追我，他长那么好看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啊，怎么会是我，怎么不是其他人， Why me 这样。
嗯，对，这就是 Why me， 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偏偏找上我。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他真的有讲一个很明确的理由，你会觉得比较好吗？
可是我还是会怕欸，我就会觉得啊，那他就是怎么讲，我有那么好吗？就是比我好的人满街跑，他怎么会选到我？那就是我就会很不安，就是很没有安全感欸。
因为都会觉得别人比自己好吗？
对对对对对。
啊，这是不是很像是什么很焦虑的核心欸，就是
很焦虑。
对，就是好像那个核心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好像别人比较
好。冒牌者症候群那个。
嗯。
哦，冒牌者症候群。嗯嗯 嗯。
可以解释一下冒牌者症候群吗？有些人可能不太懂。
就是可能，但是我觉得那情况可能原本的冒牌者症候群应该是在讲说我自己可能有其实都有蛮好的外表或是蛮好的一个处境的，但是我可能都一直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么好，就像刚刚类似那样嘛，我被一个外表很好的人选中了，理应代表说我应该也是够好才会被选择当他的伴侣，但结果我就在那边狂怀疑说怎么会这样，他一定是我哪里怎么样怎么样，像他说一定是不是因为我很丑才能够衬托他的好，就帮自己找很多借口来证明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好的那种感觉，
但永远就是不会认为自己好。
对，
走到这边就是就是聊到这边还是会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即便因为我现在三十几岁，我觉得也依然没有解决啦，就是还是存在，会不会这个东西就跟着一辈子啊，突然好悲观。比如说老了之后有老了的问题啊，就皱，比如说皱纹啊，奶下垂，或是走走路就闪尿之类的。
可是真的会啊，然后头发都掉光光了。
对，比如说对啊，头发秃头啊，然后发质稀疏啊或是什么样的，好像这种东西就是会随着你一直到离开吗？还是老了之后就不 care， 就比如说那都不关我事，反正我老了我就不用漂亮了，我随便都可以。
好像我觉得不会，像我妈现在五十多要六十了，她现在还是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就是之前她有服用过就是忧郁症的药物，所以他的身体整体会比较胖一点，但是后来他已经不用再吃药了，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很高的170公分的女生，然后四肢什么的都算是很修长，但是就唯独肚子跟下巴就是一直肉肉的。他甚至还有遇过就是在捷运上面别人要给他让座，然后他回来跟我讲说他一直很难过，他就会跟我说怎么办啊，肚子那么大是不是就很难看，很丑，这衣服怎么穿都不好看。对，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只能一直说可是我觉得你不管怎样都很美啊。
那好像该不会其实身体焦虑跟容貌焦虑是无法解决的吧？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根绝，但是他或许是可以有别的方式去看这件事情，
这好像就是跟你自己接纳自己到什么程度有关系。
对，
就是好像不能用解决这个词来去形容或是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不用解决这个词，用什么可能会比较好或舒服呢？
减弱吗？
可能跟他共处吗？
共处吧，
共处。
就是你当你知道当你开始又有这个焦虑的心情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啊，对，我又开始在怀疑自己不够好，或是我有哪一个其实还蛮不适合自己的标准在看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可是我其实我也已经够好了，你会跟自己说，就可能也不再是别人会一直要跟你强调说啊，你其实已经很美啦，或是你其实已经够瘦啦，我皮肤已经够好了之类的，感觉比较像那样吧，就是你自己开始能够安抚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感觉。对，
好像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一种自我察觉吧。如果能够自我察觉到，然后慢慢让自己在那个时刻可以体会到，就是说啊，我现在又在这个状况的低谷了，好，我就是等着这个状况过去，过了我就会起来。可是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因为我的情绪起伏是这样，就是要么高山要么低谷这样，所以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描述。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做这一集其实也不是为了要去帮大家解决什么焦虑的问题，而是好像是来分享大家的焦虑，就是分享把焦虑分享给所有人，
就是让大家知道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焦虑，
没错，
对，
不孤单，
对，焦虑有各种样貌，
对，没错。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一集就是至少让大家觉得你不孤单，我们每个人都很焦虑。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下次在评价别人外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就是你有可能你讲一句不适合的话，他就真的会造成他更大的，
真的记一辈子。你看小时候不知道听谁说一句记到现在，就是对啊，像我自己就是你穿胸罩好奇怪哦，记到现在都过二十几年了，很恐怖，真的讲话要注意一点啊。或者是可是要怎么讲话注意一点啊？
动脑，
好，我们就
我觉得你要先意识到你自己讲的话有可能会伤到人，你才会去想到要好好讲话。
但我觉得这就是最困难的事情。
对，
我觉得我讲这个话就是没同理心啊。
应该是说你要能知道哪一些，就是像我们可能私底下跟朋友在讲话也会讲一些比较不适当的话，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些话就是不能拿去跟陌生人或是没有那么熟的人讲。
有些人就是分不清楚这个界限。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你要就是你要自己拿捏好那个界限，或者是你要有一个朋友可以跟你说，哦，你现在讲的话已经越线了。嗯，对。
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有很多人其实是意识不到自己讲出来的话是会伤人的。对，像之前我也有亲戚就是会直接对他可能刚上一年级的女儿说，你这样很胖，但是她其实身材就只是很普通的一个小女生而已，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子去攻击她的小孩。对，像外面其实也有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动不动就会说什么你穿这样丑啊，你很胖啊什么的，可是他们讲话之前真的有动脑吗？也许他们动脑的部分是就是真的单纯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看。
对，
我觉得最基本，反正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讲的这些话如果我不想别人对我讲，我也不会对别人讲。
嗯，先想过一遍。
对对对，
嗯，
好，我们希望这一集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算安慰吗，
减缓焦虑的方法。
对，或者是一些陪伴，一些好笑的地方。
嗯，
对，希望有陪伴到大家。那我们今天的拔了鸡块小宇宙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嗨，大家好，这里是同志咨询热线，我们是台湾第一个立案的同志组织，我们有八个不同的工作小组，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给同志社群。有你的捐款支持，我们可以为台湾的同志做更多，也欢迎到脸书和 IG 追踪我们哦。